上个星期一呢，也就是4月25号啊，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澳新军团日。为了纪念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在加里波里牺牲的澳大利亚的和新西兰的这个士兵的一个日子啊。那我们可能看到了媒体上有很多这个比较严肃的话题或者是严肃的报道啊。那今天呢，我们想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战场之外的一些故事，和士兵有关的一些这个浪漫的故事、浪漫的情怀。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啊，跟大家讲讲这个战场之外的故事。焦露你好。
李默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可能会是相对严肃一点啊，今天要跟大家带来一个比较不那么严肃，而且还有一点情怀的故事，是吗？
是的，我们今天想和听众朋友们聊一幅画。这幅画呢，被大家很多人说起来是，澳大利亚这个士兵心中的一个文化偶像。那这幅画在什么地方呢？这幅画就在墨尔本最繁忙的弗林德斯火车站对面，一个叫做 Young and Jackson 的沙龙酒吧。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知道这所酒吧，而且肯定也去过。那大家只要步入这个酒吧二楼，面对你的就是一幅真人大小的裸体油画，它的名字就是 Chloe。那这幅画呢，是来自法国的画家，叫做 Jean Leviev。那这个画中的 Chloe 呢，她是右手轻放腰间，全身光洁，五官精致，但是她的表情是非常忧郁的。
其实这个 Young and Jackson 这个酒吧呢，离我们上班的这个办公室是很近的。我曾经也去过这个酒吧，但是看到过这样一幅画，还真的不太了解它背后的这个意思。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它是什么时候创作的，然后又是什么时候从法国来到了我们澳洲的呢？
对，Chloe 这幅画呢，它是首次是在1875年在巴黎的沙龙上亮相，然后呢是1879年和1880年分别在悉尼和墨尔本的国际展览会上获奖。那1880年底的时候呢，墨尔本的外科医生托马斯菲茨杰拉德他就购买了 Chloe，当时呢是作为他的私人收藏的。那么在2年后呢，菲茨杰拉德呢他就将 Chloe 就是借给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展出。那当时呢是媒体是有激烈争论的，因为毕竟就是这幅画是一幅裸体画，那么公众就是认为在安息日展示呢可能是不太合适。那么于是呢，就是这幅画，就在阿德莱德画廊度过了非常安静的几年。那么1908年，外科医生去世后呢，另一位叫做亨利，菲克斯比扬，这位先生呢，他就以800英镑的价格买下了可洛伊这幅画，然后就把它挂在 Young and Jackson 的沙龙酒吧。
那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呢？能不能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这幅画的意义呢，我们今天要讲，其实就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是这幅画是很多澳大利亚士兵的一个情怀，就是他们认为就是在这个酒店与 Chloe 在这幅名画下面大家一起喝一杯，是澳大利亚士兵的一个好运的一个象征，是一个好运的仪式啊。那么Chloe 这幅画呢，它是诞生于1874年到1875年，那当时根据1875年的这个巴黎沙龙目录的这个介绍呢，就是说是因为 Chloe 她是象征了一位就是等待自己心爱的这个士兵从战场上能够平安归来的一种呼吁。那么他就是在那里非常安静，但是呢他的表情又是非常忧郁，是因为他也是在等待一种和平的声音。那么他这幅画诞生于当时是1874年的时候呢，是法国是在普法战争中失败，那么和这个凡尔赛政府对革命的这个巴黎公社的残酷镇压，都是有关的。那么在发生一些流血事件之后呢，就是支持巴黎公社的这些妇女呢，是受到法国和世界各地的一些媒体的指责。那么这幅画的作者 Jean Leviev 呢，就是声称，他为克洛伊设计的这个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模特呢，他是与其他的女孩，和其他的一些就是已婚妇女是并肩作战的，因为他们这批人都是目睹了1871年将这个巴黎街道染成红色的这个流血事件。那因为当时的女性呢，在社会阶层和性别方面是受到限制，和挑战的，所以呢，就是 Chloe 是在战争和革命以及就是女性的这个鼓舞人心的这个激进运动之后，才创作出来的。
可见这幅画本身就是和当时的战争和这个士兵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啊。那这样一幅法国的作品啊，怎么会和我们澳大利亚和我们墨尔本产生了这么深的联系呢？
对，那其实呢，就是说，在这个 Jan de Jackson 与克洛伊喝酒的仪式呢，它是最早是开始于，就是有一位阵亡的士兵呢，他是将一条信息放到瓶子里，并且把它扔到海里之后，这个瓶子呢是在1918年1月在新西兰被发现。那瓶子的信息是什么呢？他写的是给这个瓶子的发现者，请把它带到 Young and Jackson， 装满它，一直保存到我们从战争中回来。
也是这个战士吧，可以说对和平的一种向往吧，希望他还能够活着回来，来到 Young and Jackson， 可能跟 Chloe 啊在这幅画下面喝一杯的一个愿望。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 Young Jackson 和 Chloe 呢，对于这个能够从战场上平安归来的士兵来说是不可抗拒的。比如说在这个澳大利亚的战争纪念馆，其中也有一幅就是二战中的士兵，他爬上了这个 Young Jackson 酒店，是非常激动的这个表情，大家是很欣喜的。所以呢，就是在二战开始的时候呢，就是 Chloe Young Jackson 就是一直大家就是一直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军事神话中，甚至在当时就是这个澳大利亚步兵营的官方的进行曲中也讲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先是暂别这个 Young and Jackson， 告别 Chloe， 那就是等于是说，我们以后还是会回来的。那么，比较就是悲伤的故事呢，是在1942年2月2号，就是澳大利亚步兵营，它有两个连队呢，它是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叫做安汶岛的，就是拉哈机场被日军屠杀，那些没有被杀的那些人呢，就成为了这个战俘。那么1945年日军投降后呢，就是当时的日本军官是曾经拒绝让澳大利亚囚犯使用无线电的。那么后来呢，就是战俘们想方设法得到一个无线电的发射器，那么他们在附近收到了这个求救信号。当这些人被证明就是你凭什么说你是澳大利亚人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位士兵叫做 John， 他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想再次见到 Chloe 吗？那当他就是回答说请带我去见他，那接下来又问他，那你知道 Chloe 在哪里？那就是这位士兵他就用这个 Young and Jackson 作为回答，说我知道这幅画他就在 Young and Jackson， 我要去见 Chloe。 那这个时候这些人就非常激动，他就知道他是真正的澳大利亚士兵。
简单的几句对话足以证明 Chloe 的这个重要性了，已经可以证明说这位士兵的身份了哈，证明他就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就是用这样简单的一个问题哈，你是不是认识 Chloe 在哪里？
是的，所以呢，就是 Chloe 一直是军人的这个安慰和一个对这个平安归来的一个向往。那就是在这个当时的话，就是有一位西澳大利亚记者 Peter Glamour， 他就在他1945年的这个文章中，他也讲到，就是 Chloe 对于墨尔本就像悉尼大桥对于悉尼。当然如果站在军人的角度，就是在澳大利亚各地，克洛伊都会遇到他的男人，那克洛伊是属于澳大利亚士兵的。然后在这个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大家也会看到有两位这个飞行员，他们也是在这个 Young and Jackson 前喝酒，有那么一张照片。那记者克拉姆呢，他也回忆，就是他当时在 The Young Jackson 是遇到一位士兵的，他在克洛伊面前喝了三杯酒。那他有问这位士兵，你为什么要连喝三杯？这位士兵说呢，他正在旅行，他和两个小伙伴对克洛伊的承诺，因为当时他们是说好回到墨尔本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一定要和克洛伊一起共饮一杯。可是呢，就是他的朋友，就两个朋友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是埋葬在新几内亚的猩红色海滩里了。所以就在这么一个就是凄美的这个故事中呢，就是格拉姆他也讲到，他说 Chloe 就是说是也是日常生活中，因为你看这些就是在战场上拼搏的这个勇士，这些士兵其实他们在生活中也有他们柔软的女性化的一面。那就是说，那这名士兵就是他失去伙伴的悲痛呢，就是他只能是通过与这幅画一起喝酒给他带来些许安慰。那同时呢，就是 Chloe 的她的忧郁表情呢，也是与这个墨尔本的著名的，就是她是士兵偶像，这些士兵所饱受的这个战争蹂躏的这个历史，其实大家是产生了心灵上的共鸣。
其实我们看到士兵啊，都是一种这个硬汉的形象啊，但是其实，在他们背后也有这样柔软的一面啊。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听众朋友们介绍这幅画呢，一方面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岁月静好是很多人的这个负重前行换来的。那另外呢，我也不妨就是建议大家啊，如果你与你的家人或者与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的约定，如果他实现了，那不妨大家也约定到 Young Jackson 到 Chloe 面前，大家举杯庆祝一下。
是的，那我们再次踏入这个 Young and Jackson 酒吧的时候，再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可能会对这幅画啊，有了一个不同的理解吧。要不然我们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对吗？怎么会踏入这样一个酒吧，看到这样一幅作品，好像跟这个酒吧的环境有点格格不入的意思啊。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露为我们介绍了这幅非常有名的作品 Chloe。那也再次感谢你，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